我最近啊买了一本书，感觉非常的实用，不知道为什么啊，就一看这本书呢就想不停的喝水。后来我才发现是因为这本书干货太多了。嗨，大家好，这里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非常柳佳期，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佳期。朋友们啊，在节目开始前呢，我想先咨询大家一件事儿。昨天啊，有个骗子给我打电话，让我猜他是谁，然后我就随便瞎编了一个名字，他居然说是的，再然后呢，就找我借钱。我说行啊，那就按老规矩来，你先给我充100块钱话费当利息。然后啊，他真的给我充钱了。你们说我要不要去自首啊？那天接完电话，我就开始焦虑。为了能让自己镇定一点，我决定下楼去遛个弯儿。结果在楼下碰到了邻居刘大爷。刘大爷今年102岁了，经常一个人啊坐在楼道口，显得孤独又落寞。我看着有点心疼啊，就过去问他：“您为什么不去和那些大爷们下象棋呢？”结果刘大爷说：“我不去，跟那些60、70岁的小屁孩有什么好玩的呀？”据我观察，刘大爷呢只是不爱跟60、70岁的大爷玩，他可跟人家60、70岁的大妈玩的挺好。果然呢，男人至死是少年，什么时候啊都喜欢年轻女孩。不过大妈们呢都不是很待见他。我发现啊，女人对待爱情的态度啊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生很大变化。年轻的时候吧，可能还会恋爱脑，随着年龄的增长，爱情的排序啊会越来越靠后。今天啊，我就在电梯里听到两个老太太聊天，其中一个老太太说：“王姐，你的命真好，老头子走得那么早。”另一个老太太说：“你听我的，别管他，他想干啥就干啥，很快呀，他就会把自己给折腾没了。”各位男同胞们啊，有没有从这段话中提取出有用的信息啊？事实证明，听老婆话还服管的男人能长寿啊。我感觉我哥就能长寿，因为我嫂子啊在家里有绝对的话语权。前两天啊，俩人去逛街，回来的时候呢，我嫂子特别开心，问我说：“佳佳，你看我这条裙子漂亮吧？你猜猜花了多少钱？”我看了一眼那条裙子，说：“虽然我不认识这个牌子，但一看就知道很贵。”我嫂子不解地说：“既然你不认识，那你是怎么看出来贵的呀？”我说：“嘿，从我哥的脸色上看出来的呗。”我哥虽然事事顺着我嫂子，但是呢不太会表情管理，能看得出来啊，有时候他也是非自愿的。不过如果只是挂脸也没啥，他嘴还碎，经常惹得我嫂子不开心。前段时间啊，我嫂子突发奇想去理发店染了一个紫色的头发，回来就问我哥怎么样。我哥一秒都没犹豫啊，脱口而出：“奇丑无比啊！”我嫂子当时就生气了，半天没搭理他。我哥觉得自己理亏啊，就去哄他：“哎，我说的是你的脸，不是你的头发。”我经常在节目里吐槽我哥啊，他有时候听完我节目啊就会生气，甚至呢还会来找我吵架。上期节目啊，我说了他怕媳妇的事儿，第二天就来找我了。见到我之后啊，他说：“二丫头啊，你讲我坏话的时候能不能别添油加醋啊？你以为你炒菜呢？”其实吧，我还挺喜欢我哥的。小时候我就像个小尾巴一样，天天跟在他屁股后面。有一次啊，他带我去河边玩，到了之后啊，他脱了衣服就下河去游泳了。没想到游着游着突然就不动了，浑身紧绷。我去，当时把我吓坏了，以为他抽筋了呢，我都要开始喊救命了。谁知道我哥那二货啊，冲我大喊：“快过来呀，快点的，来来来，我用腿夹住了一条鱼。”我哥呢还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年轻的时候啊就非常热衷于公益，他曾经专门来学校接我，就是为了带我去献血。结果最后啊，我献了400毫升的血，他没献。献完血出来啊，我脑子特别晕，没走两步啊就晕倒了。我哥赶紧去旁边的小卖店啊买了一块巧克力，旁边热心的大姨呢也掏出来小蛋糕准备喂给我。我迷迷糊糊地说了一句：“我要吃小蛋糕。”我哥生气地骂我：“狗东西，都这时候了居然还挑三拣四的。”看着没，这就是亲哥啊，真的是能损我就损我一下。不过呢，我也习惯了，哪天他要是突然对我柔声细语的，我反倒会感到害怕，因为那可能意味着他没憋什么好屁。 就拿上周五来说吧，他突然拿着切好的水果来我房间，我一看就知道啊，指定没好事啊。我说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说吧，让我干啥呀？我哥嬉皮笑脸地说，本来这周末呀，我答应小辉带他去鬼屋玩，结果领导突然让加班，要不你跟你嫂子带他去呗，你嫂子胆儿小，我怕他一个人害怕，不让你白陪啊，完事儿我给你发个红包。我听完啊，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当时就答应了啊，倒不是想要红包哈，主要是难以割舍这份亲情。第二天呢，我就跟我嫂子带着小辉去鬼屋了，本来以为这孩子会害怕，没想到啊，他出来就大喊一声，
我还以为鬼有多吓人的，还没我妈妈生气的时候吓人呢。
后来啊，我们又逛了一会儿街，他俩逛累了就回去了，而我呀就被领导叫去火车站接客户。安顿好了客户啊，我就近打了一辆出租车，上车之后啊，跑了大概得有20分钟吧，我就忍不住对司机说，师傅你是不是绕路了呀？这司机脸一红，有点尴尬的说，哎，你怎么知道的呀？你是本地人吗？我懒得解释啊，转头望向了窗外，然后淡淡的说了一句，我已经连上我们家无线网3次了。最后啊，那个司机也没敢多收我钱，但是这个事儿呢让我觉得很糟心呐，我就发微信跟丸子吐槽了一下，丸子安慰我，然后说，
佳琪姐，我以前坐出租车，司机也给我绕道来着，后来呢我就学了个小妙招，就再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了。
我说啥妙招啊，快分享给我。
就是坐上车之后啊就勤放屁，这可以极大的降低司机带你绕路的概率。
哇塞，这招真损呐，隔着屏幕我都闻着味儿了。说来也奇怪啊，那天不知道是被司机气的呀还是怎么回事，我刚进家门啊鼻子就开始流血，这玄关那儿也没有纸啊，我就赶紧往客厅跑，一边跑一边说，爸，我流鼻血了。我爸大喊一声，哎哎，快拿手接住啊，我刚拖的地。一段音乐，欢迎回来，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期。这首歌呢叫《威廉爱情故事》啊，听起来就非常自由自在的，希望我们都能在爱情的草原上当一个潇洒的牛仔。那接下来呢又到我们留言互动的时间了，喜欢我的宝贝儿呢记得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搜索主播佳期。那首先这位呢叫许你良田，他说，佳期，如果说这颗心为你而跳有点夸张，但是没有你啊，这颗心它真就不跳了。那你放心吧，这工作我至少能干到80岁，咱俩都能寿终正寝啊。三位呢叫褪色的蓝胖子，他说，预防啃手指头最好的方法不应该是戴上欧洲中世纪那种金属铠甲的手套吗？咬一下血肉模糊那种。你说是手血肉模糊还是我的嘴呀？那牙都得崩了吧。下面呢叫耶加雪飞六六，他说，我是散粉一枚，一直喜欢听你的声音，最近呢遇到了感情的瓶颈期，我对象说啊跟我在一起很烦恼，压力很大，因为他家人说啊我条件不好会拖垮他，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啊。就这对象不分手还留着过年呢，他现在就敢这么直接跟你说啊，无外乎就是说，哎呀，虽然我很喜欢你，但我家人不同意哈、啊。你要是愿意接着跟我过呢，你就过，反正白嫖了也没什么损失啊。你要不愿意我过呢，就咱俩分手拉倒。下面呢叫你的名字都是给谁叫的？他说，一定是特别的缘分啊，才可以一路走来，谁也不理，只等你一个人。我多爱你几分，你多想我几分，未来就有更多可能。啊，这歌这有点熟悉啊，这应该唱出来是吧？一定是特别的缘分。下面呢叫丑女漂亮，她说，下雪那天啊，我匆忙的吃完早点，提前出发送儿子去上学。到了学校门口呢，发现今天来送孩子的家长特别多，儿子一下车啊就蹦哒的往学校里跑，我连忙提醒他一句，路滑啊，注意安全。这时啊，旁边一个小孩回头说了一句，
知道了，谢谢叔叔。
我儿子呢还是没有反应，于是我再喊了一句，路滑，注意安全。儿子回过头啊，奇怪的看了我一眼，仍然没有吱声，还是刚才那小孩答了一句，
知道了，
然后呢他就挽起我儿子的手走了。晚上回到家呀，儿子就跑过来问我，
爸爸，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同学叫路滑呀？
啊，这奇妙的谐音梗啊。下面呢叫鱼子寡果，他说年轻人啊，如果真的累了，二维码发给我，给你扫2000，出去走走，洗个脚，放松一下心情。如果你真的要啊，那就当我没说啊。下面呢叫牛牛，他说一个专家到农村考察，见一个农夫把铃铛挂在正在拉磨的毛驴脖子上，不解地问，为什么要给驴挂个铃铛呢？农夫回答，铃铛不响就证明驴在偷懒啊。专家问，那驴光摇头不拉磨不也响吗？农夫啊磕了磕烟枪说，在我们农村啊没有像你这么聪明的驴啊。下面的叫车一下212哈，他说老师分别给4位学生一些钱，让他们各自去买一样东西啊，填满教室。第一位学生呢买回来一车稻草，然而教室远远未被填满。第二位学生呢买回来一堆泡沫，依然无法填美。第三位学生呢买回了一根蜡烛，烛光闪亮却总有阴影。第四位学生微微一笑，点了一份臭豆腐。好家伙，不光这个教室填满了，可能隔壁也填上了。下面呢叫豆豆哈，他说今天和同事去出差，在动车上遇到一个开水壶小孩，起因呢就是小孩东西掉到车座底下了，捡不起来，就一直在那啊啊的乱叫。妈妈轻声细语的安慰他，这个妈妈的声音和小孩的这个开水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在同事啊准备上前帮忙的时候，车进隧道了，黑暗中啊传来了响亮的巴掌声，毫不夸张啊，整个车厢都听到了。天在亮的时候呢，妈妈还是轻声细语，只是孩子不叫了。这时候啊，我的逗逼同事来了一句，这家伙这简直是天黑请闭眼，妈妈请扇脸，天亮了昨晚肿的是小开水壶的脸。下面呢叫跟着感觉走，他说公司有个女同事啊暗恋我们老板，今天特意给她带了鸡腿饭，可惜呢就一个鸡腿。吃饭的时候啊，两个人你让我，我让你啊，气氛有些尴尬。作为员工呢一定要急老板之所急，哎，然后我就过去一把抢过鸡腿，两口就给吃光了。我说这下好了，你们不用苦恼谁吃鸡腿了，吃饭吧。老板一下就生气了，说要扣我奖金。老板娘正好进门，手指着老板说，你扣啊啊，你扣一下试试看。嚯，原来还有老板娘啊，那这事儿真的是。下面呢叫佳期寿城河外电子，他说昨天在楼下路边摊啊买了几个鸡腿，结果窜了一整天啊。今天我路过那边啊，结果摊主还在老位置摆摊儿。于是呢我就上前跟他说，你这个东西要注意卫生啊，昨天可窜死我了。我本以为他会狡辩一下，没想到啊他看了我一眼，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啊，最近天气温差大，你还穿得这么单薄，得注意加减衣服呀。你这样不一定是因为吃了我的东西，吃别人家的也会这样，记得要按时吃饭，好好照顾自己。说完啊他又装了几个鸡腿给我，我一下就有点不知所措了，送我的鸡腿我也没好意思要，还是坚持付了钱，然后又窜了一天。真的作为一个打工人，我真的有点动容了，身在外乡漂泊，这样的安慰哈、啊、这样的关怀真的是有点受不住啊。看一下我们的最后一位叫红枫叶，他说那年我在服装厂跟一个女孩谈对象，一个小子明目张胆的跟我抢，还给我下战书，摔跤谁输了就自动退出。那女孩知道我练过啊，就站在一边看也不劝。那小子、啊、被我扔出去2次，他都恼了还不罢休。当他再次冲上来的时候，我就心想下重手打吧又不合适，干脆呢我就让你丢人。我就一手扯掉他的裤子，没想到啊那货居然没有穿内裤。好家伙，现在他们俩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哇，真的假的，这也太刺激了吧，我不相信有这么狗血的事儿，除非你把照片发给我看看。看样子那哥们儿还是有一技之长啊。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哈。喜欢我的宝贝儿呢，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哈，搜索主播佳期。有什么好玩的段子呀，或者是糗事儿啊，或者是想对我说的话，都可以留在下方的评论区。记得把你们手中免费的月票帮我们送一送哈，谢谢大家。我是佳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